请听马新德尊者开示言快经共十讲。
那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先来礼敬佛陀。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们，晚上好。在这一期的禅修营里面，我们将一起来学习一部经，叫做《言快经》罗那帕拉苏当。大家听这一部经的经名可能会感觉有点奇怪，言快经，其实这一部经是一个比喻。那我们为什么会选这部经在这一期的禅修营里面讲呢？这部经讨论的跟我们刚刚学习完的阿毗达摩是息息相关的。这一部经所讲的还是属于业。如果我们把这一部经的大概的概要说出来，大家也许会发现其实这部经是值得去听的。可能很多人都会关心说，我们都造了很多的恶业不善业，即使只是想起今生所造作的不善业，有时候都会感觉到害怕。在我们还没有学佛没有修行乃至到比较无知的时候，可能会造了一些杀盗淫这些不善业。那这些业如果是成熟的话，那可能要受很重的苦。即使是我们作为人，即使是在今生想到造的业都会感到害怕，那如果我们在过去生造的不善业造的恶业是更多了。如果说要把所造的业全部都有一个体积一个量的话呢，那么这个大地都容不下了。但是佛陀说造的业是有可以终结的。如何终结呢？终结并不是说逆着果报逆着因果法则，而是顺着因果法则。不过呢，我们可以通过在因果法则的前提之下，通过适当的方法让我们曾经造过的不善业清受，使没有带来果报的不善业不用再受。这就是言快经所讲到的。那具体怎么样呢？我们就从今天开始就隔一天隔一天晚上，当然14号 15号两天会连续，我们来学习这一部经。那因为这一部经跟我们刚刚学完的业与果报息息相关，现在呢我们就先来讨论业。业与轮回，业作为一种因，轮回作为一种果。业梵文叫 gamma， 轮回梵文也叫 samsara， 是印度各种宗教的共同信仰。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是在佛教当中有业与轮回的观念，在印度教乃至古代的婆罗门教都有业与轮回的信仰。古代的印度人认为说，种种的行为表现为业，这种业造下了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一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称为业力。当这种影响力造下了之后呢，在一定的情况下它就会带来轮回。所以业与轮回是印度各种宗教都拥有的观念。基于业与轮回，于是就会有致力于出轮回的方法 消业跟出轮回的方法。有了业，就有致力以消业的修道论，就是如何把曾经造的业把它消除掉。有了轮回，就有致力以超出轮回的解脱论。那基于业以轮回，因为有了造业这种思想，就自然就会有轮回这一种现象，这一种结果。但是古印度跟中国传统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很大方面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说古代的中国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是距今2000多年到3000多年的时候，即使当时有诸子百家，但是没有一个思想家提出了业跟轮回的思想。古印度的思维跟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他们的去向偏向是不同的。古代的中国人呢，思维的多数是社会的问题，例如说才会有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思想就很多是关注于社会的，关注于王子的，墨家的、杂家的、兵家的，这些都是。墨家的就墨子提倡兼爱啊、非攻啊，例如儒家的提倡仁啊、义啊、仁义礼智信啊、君臣纲、父子纲、夫妻纲啊、三纲五常，都是讲人伦的。但最具有出世思想的是道家，但是即使是道家，他还是倾向于自然主义跟倾向于个人主义，但并没有提出业与轮回的思想。但印度，古印度人的思维不同，古印度人多数关注的并不是现实的生活智慧，而关注的是生命，关注的是生命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生命，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世界是怎么运转的，关注的是灵魂以及如何去解脱灵魂。所以大家的思维不同，正是因为大家的思维不同，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面呢，并没有发展出修道论。有的就是类似于在老庄的思想的顿世出世，到了大概是西汉到东汉年间，就有很多的方式提出了炼丹，他们追求的并不是灵魂的解脱，而是通过服食丹药祈求长生不老。但在印度呢，就发展出很系统的瑜伽的理论、修定的理论，还有各种各样为了想要消业、消业障，为了出轮回而带来的形形色色、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修道论、解脱论。因为我们在学习这部《言快经》，还是跟修道论、解脱论息息相关，因为这个跟业、跟轮回也有关系。那在我们讲佛陀教导的修道论跟解脱论之前呢，我们先来对古印度的各种宗教的修行方法来大致的浏览一下。我们先看婆罗门教。婆罗门教起源于古代的吠陀教。婆罗门教大概在公元前大概是1000年，也是距离现在3000年左右慢慢的形成。更古老的形式称为吠陀教，它是从中亚细亚那边传过来的。当时是随之雅利安人入侵了印度，然后慢慢的再从现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那边移到印度的。后来呢，就在距离现在3000到2500年左右呢，慢慢的就又形成了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最主要的经典称为四种吠陀， 它是 Rig Veda 离寂吠陀、 Sama Veda 沙摩吠陀、 Aju Veda 阿尤吠陀跟 Adava Veda 阿塔婆吠陀。这四部吠陀经典呢，就是婆罗门教的根本圣典。在吠陀经典传出了之后不久呢，又出现了森林书，出现了梵书，出现了奥义书，这些都是进一步发挥吠陀思想的，使吠陀的思想慢慢的形成一种体系，一种哲学的体系跟修行的体系。轮回的思想最早见于婆罗门教的梵书，在奥义书当中就有比较系统的阐述了。婆罗门教认为宇宙的本体称为梵 Brahman， 以个人的本体我 Atman 是不二的， Advaita 就是不二的，不依这种本体，一切万物由此而生，人类乃至一切的生物的灵魂就依其业力而有各种形式的轮回。由于无明 Avidya， 梵文叫 Avidya， 灵魂就是称为个我的 Atman， 又称为命我，就迷以物欲导致了轮回。人死了之后，灵魂可以在另外一个躯壳当中继续转生，转生的方式有两道，一道是主道，一道是天道。主道的意思就是 Vidriyana， 它可以转生为人或转生为更低的界，而 Devayana 天道呢，就可以投生到天界。那婆罗门教提出了梵我的思想，就是古代的那些婆罗门隐士们，他们通过对宇宙、对生命的思维，最后发现在整个宇宙这个世间存在了超越世间的本体。这种本体呢，很难有一个名字，勉强叫它梵 Brahman。 这梵呢，并不是由什么创造的，它不是有什么创造，它是原本远古以来就有了。在后来的奥义书里面又把梵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宇宙的本体，它本来不可言说，但是呢梵它又可以显现为世间的万物。世间的万物是梵的具体的表现。都以人的个我来说，人的灵魂来说呢，又称为 Atman， 或者称为命我。为什么人会有个我呢？是由于最初的一念无明，结果灵魂呢就迷着于物质，迷着于享受。由于迷着于享受，因此灵魂就受污染，受到物欲的污染，结果由于受了污染的灵魂慢慢就脱离了本来清净的梵。由于灵魂受了污染，就继续去追求各种的物欲，沉迷于各种物欲，于是就开始造业。由于造业，那又带来了轮回。但是从本质上，个人的灵魂跟宇宙的本体梵是不二的，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是一样的，是不二的，叫做 Advaita。 正因为不二，所以依照本体一切的万物都可以是梵的显现。山河大地啊，动物啊，人啊的心其实都离不开梵，离不开最究竟的本体的我。但只是由于人会有执着，执着于我，执着于外在的他物，于是灵魂受到了污染，受到的污染的灵魂就脱离了本体，于是就带来了种种的轮回与苦。 那既然灵魂已经脱离了饭，脱离了本体，就会造业，就会受苦，就要受轮回。基于如此，很多古代的婆罗门，他思维到这一点，他就走到森林里面，走到远离人情的地方，进行种种的修行。后来他们发现，通过一定的行为，可以使灵魂最终回归梵，这称为达到最后的梵我合一。如何才能够达到最终的梵我合一呢？可以通过读诵吠陀经典，完成祭祀，这样使业逐渐的清除，使灵魂逐渐的到进化，这样死了之后就可以上升到梵天界，以最终的梵合而为一，这是最高的解脱。为什么应该读诵吠陀呢？因为吠陀经典是古代的婆罗门教认为有三大纲领，第一个纲领就是吠陀天起，因为吠陀经是梵天，是上天的启示。如果我们看了吠陀经典，会发现到吠陀经典多数都是赞颂神的一些词句，在《Rig Veda》里面也是很多大量赞颂神的这些颂歌啊、颂词啊。到了后来的阿达瓦维达阿大婆吠陀呢，就很多已经是念咒语的了，各种各样的咒语都是招请一些神的一些鬼来念咒语的。就一个婆罗门，一个人很荣幸生而为人，就应该经常要学习读诵吠陀，而进行各样的祭祀，通过祭祀祈求诸神灵死了之后就能够上升到梵天界。那具体的方法呢，婆罗门教又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最终能够回归到梵天，达到梵我合一的种种的理论以及修行的方法。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就是火供，火供梵语叫做 Homa， 古代也翻译成护摩，是祭祀的主要方式之一。婆罗门教相信通过火 Agni 能够将祭品上供诸神，达到消业灭罪、祈求福祉的目的。这是印度教的家祭，就是乃至到现在，如果去了印度，我们去一些虔诚的婆罗门教印度教徒的家里，我们都会发现到在印度教的家庭里面，他们有一个圣火炉，火不能够熄灭的，经常要让火烧着。每天他们在一定的时间，他们都要丢一些酥油啊，或者丢一些麦啊、一些米啊去供火。印度教的火供各种各样，有大的有小的，而目的呢也有各种各样，有祈福的，有消灾的，有驱病的，有招鬼的，等等各种各样都有。火供属于祭祀之一，而对于婆罗门教来说，祭祀又是各种各样、形形色色。婆罗门教把神分为三界的神，可以分为天界的神、空界的神跟地界的神，各种各样的神灵。这些神灵呢，又可以再分为，例如说诸神之王叫做 Inda、Indriya、因陀罗。因陀罗是古印度的主神，还有雷神啊、风神啊等等。而在地界呢，跟我们人生活在一起的也有很多的神，乃至的树神啊、石头的神啊、江神啊、河神啊。总之呢，古印度的婆罗门教就把一切有可能的东西都可以当神来拜。在这种种的神当中， 火神阿基尼是受到很高的推崇。在《Rig Veda》《驴记吠陀》这一部经典里面，占了四分之一的颂歌是赞颂火神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种种祭祀当中，火神作为火供来说，是印度教一种很重要的一种祭祀的方式。婆罗门教根本的圣典吠陀最大的特征就是具有强烈的祭祀万能的倾向。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了婆罗门教的三大纲领，第一个是吠陀天启，第二个特点纲领就是祭祀万能，第三个纲领是婆罗门至上。祭祀万能是指对于一个婆罗门来说，他必须得相信祭祀它具有万能的功效，只要你有什么的愿，你都可以通过祭祀来完成来达成。婆罗门教的祭祀涉及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家庭祭、供养祭、苏摩祭。家庭祭就是一个家庭每一天都要举行的供养。他们普遍都认为通过祭祀可以把自己的意志传达给神，而由于自己对神的虔诚以及献供，又通过读诵的吠陀可以使神降服于人，或者说使神满足于人的意愿。于是在印度人的生活人生当中呢，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举行了无数次的祭祀，出生有出生祭，命名有命名祭，结婚有结婚的祭，成人有成人的祭，人死了又有死人的祭祀。之后呢，每一次到了祖先的忌日，又有祭祖的种种的祭祀。而又如果一个人有什么意愿，他也可以通过苏玛祭，就是用酒等等的祭。而在种种的祭祀当中，最大型的就是国王所举行的马祭，阿萨马祭。马祭往往就是当一个国王要出征的时候，他会举行马祭。通常要举行一次马祭，要屠杀大量的牛啊、马啊、羊啊。而一般有些国王，他为了要达成一定的愿望，例如说一个国家发生了灾难，发生了饥荒，人死了很多，一个国王他就要请很多的婆罗门来念诵很多的经典，然后屠杀大量的牛羊，把这些牛羊全部屠杀了，丢到火里面去。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祭祀能够使神知道他的意愿，然后降服于神，使人们可以免灾。在一些虔诚的婆罗门教徒修行上呢，他们认为通过祭祀、读诵、念咒、祈祷能够净化灵魂、消灭罪业，最后达到上升梵界、解脱轮回。祭祀跟读诵还有念咒等等是一个婆罗门教最主要的修行方式。一个虔诚的婆罗门，他必须得懂很多的东西。首先他必须得要通达四种吠陀。通达四种吠陀具体用在生活上，就是他可以帮人主持祭祀，主持祭礼，各种各样的祭礼他必须得熟悉。所以一个婆罗门教，他如果是一个权威的婆罗门的话，他必须得熟悉各种各样的仪式，他要跟他们的婆罗门宗师们学习如何在，如果人需要有什么样的需求啊，你进行什么样的仪式，你就念什么样的咒啊，结什么样的手印，它的程序是怎么样。而几乎讲到吠陀经典，就是讲到赞颂神灵跟如何举行祭祀以及咒语的总集。一个婆罗门的修行离不开念咒，离不开祭祀，离不开祈祷。他们认为通过这么样可以 最终上升到犯戒。而且呢，婆罗门教也把当时的印度人分为两种，一种呢是再生族，一种是不可再生族。再生族的就是指那些高等的种族，他们有资格有权利学习吠陀经典。当他们可通过学习吠陀经典，可通过读诵，可通过念咒，可以通过祭祀，死了之后可以再生到梵天界。那不可再生族呢，就是那些贱民首陀罗，这些贱民死了之后就毁灭了，就不会再上升到梵天界，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资格，因为他们是很下贱的。正是因为印度教，古代的婆罗门教后来发展成印度教，祭祀在印度教的教理跟实践当中占了很大的地位，所以呢，印度教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神。只要你有什么样的愿啊，你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神。生病的可以找有治病的神啊，你人死了，你想要你的祖先、你的亲戚投生到天界，你可以找相应的神啊。你想求财求子，你可以找到相应的神。还有另外一种婆罗门教、印度教的修行方法是沐浴洗罪论。婆罗门教、印度教将恒河刚嘎视为圣河，认为在恒河洗浴能够洗脱一切的罪业，能够洗脱业障。在座有没有人到过恒河呢？恒河的瓦拉纳西，瓦拉纳西每天在还没有天亮的时候，在河边就挤满了很多虔诚的印度教徒。那些印度教徒呢，他们就一大早，他们就脱了衣服，就泡在恒河里面。甚至有一些虔诚的印度教徒，他们认为死都要死在恒河边，于是呢，就不远千里来到了恒河边死。他们认为说，在恒河，你可以喝恒河的水，在恒河里洗浴，可以消除很多的业障。而且呢，如果能够死在恒河边，可以在恒河边烧啊，你的灵魂将能够随着恒河一直飘而回归到梵天。那除了祭祀啊、火供啊、泡水啊、沐浴啊，这些方法之外，在古印度还有一种很流行的方法是苦行。苦行是一种消业的很好的方法。在古印度有一种宗教叫做耆那教 Jaina， Jaina 的意思是圣子、胜利子的意思。耆那教在佛陀出世的时候已经有了，已经很流行了。耆那教已经集了很多苦行，古印度苦行的大臣。虽然耆那教并非独一在印度，古印度是苦行的宗教，但是呢，一旦提到耆那教，就是宣扬苦行主义的。耆那教的基本教义为业报轮回、灵魂解脱以及苦行主义。耆那教跟佛教很相像，耆那教也很注重业，很注重轮回，也很注重解脱。耆那教认为物质是由原子组成，含有下降性，灵魂则含有上升性，灵魂是轻的，物质是重的。灵魂本身没有障碍，所以可以得到自由。物质的形成乃是由于业而有所束缚，因为灵魂贪着于物质而使灵魂有所束缚，这样的话就造成了轮回。如果想要脱离轮回，这必须得严格的持守，不伤害、不妄语、不偷盗、不淫跟无所得，阿努巴拉比亚， 等五种大戒，称为五大事，过着苦行的生活。如何的不伤害呢？佛教不是讲不杀生吗？但是耆那教讲的是不伤害，比不杀生还更进一步。很多虔诚的耆那教徒，他们担心呼吸把很多空气里的虫都呼进去，这样造成杀生，于是很多他就用一些布或者一些树叶把口跟把鼻子都遮起来。走路他们担心踩死一些小虫，有些耆那教徒就拿着扫把先扫了，自己才慢慢的走。一个耆那教徒绝对不会碰女人，虔诚的耆那教徒，而且无所得，他们没有任何的财产。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个耆那教徒认为连衣服都是有所得的，所以他们不穿衣服。通过苦行能防护善跟不善业，并能够消除旧业，发现灵魂的本性，达到止灭，获得解脱，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涅槃。也就是说，通过苦行既可以锻炼一个人的意志，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修行方法。同时行苦行本身，你不会去造任何的善业跟不善业，你只是投入于修行，这样慢慢的能够消除过去的业，最终使灵魂得到净化，能够发现灵魂本来清净的自信本性，最终达到直灭。这些苦行的外道认为说，他们之所以要选择苦行，是因为他们认为人所造的业都必须得承受他们的果报。因为人自从灵魂受到了污染之后呢，就不断的造业，造了善的业也造了不善的业。只要造了业，这种业就一定会成熟，一定会成熟，于是你就必须得受由你所带来的业的苦与乐。如果生为人你还是继续享乐的话，只会让你的灵魂继续沉沦下去，只会让你继续受苦下去。为了让恶业尽早能够消除，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极端的苦行让苦报早日结束，从而达到解脱。例如说啊，那些苦行外道他们认为，如果过去你曾经造了不善业，这种不善业成熟会使你投生到一条狗啊。那么如果是这种不善业使你投生为一条狗，那为了避免能够投生为狗，你今生你可以学狗，你学狗就让你现在受的苦，你现在已经把这做狗的苦受了，那么以后你就不会投生为狗。于是呢，由于他们认为苦行可以消业，可以使过去所造的业能够抵消，因为现在受了苦啊，能够抵消未来的业，所以他们就很注重消业障。这样的话呢，他们就采用了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苦行方式。这种苦行的方式归结为一个特点，就是自虐，自我虐待，就虐待自己，折磨自己。因为折磨使自己受苦，这一种修行方法称为苦行。由于耆那教他们认为说，如果要修行呢，你就不能够拥有任何的东西。既然不能拥有任何的东西，如果你穿衣服也是一种多余的，于是他们就不穿衣服啊，到处跑。现在如果你们去印度呢，还可以偶尔可以见到有裸体外道在大街上跑的。大家在座有没有人去过印度朝圣呢？有没有？偶尔还是可以看到这些裸体外道呢，他们连一块布都不遮的，他们就是这样走， 他们吃东西也不用任何东西吃，他们吃东西就只是，如果那些信徒来供养他们，只是把饭装到那边啊、装到他的手里，然后呢把那些菜啊什么全部装到他的手里，他就用手直接吃的。也有些呢，他们是用木钵来吃，用木钵吃，有的就用摘一些芭蕉叶装饭来吃。有一些呢就直接到坟地里面捡那死人的骨头啊头骨啊，这样来装饭吃也有。有的呢就跟狗一样争吃啊，狗吃的他也趴着像个狗一样吃东西。有些苦行僧们他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们想到怎么样他们就可以怎么样做的。有的就是把一只脚绑在树上，然后呢一只脚就站着，他就这么样成一天到晚就是这么样一只脚这样独立学习金鸡独立。有的呢就把两只脚呢就绑在树上，要倒挂着，这样一天到晚就是倒吊着。而有一些呢就把自己的身体埋在土里一半，然后上身就露出来啊，也有。有的呢就把他的脚呢放在他的脖子上，然后一只脚然后这样也是金鸡独立。而很多的苦行僧他们采用的是禁食，也就是节食。这种修行，这种苦行在很久以前已经很普遍的，我们的菩萨还没有成佛之前，他也曾经采用过苦行。在经典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佛陀描述当时那些人的苦行，他们是怎么样的。当时的苦行僧其实现在还是一样啊，他们对于食物有很多的忌讳，很多的禁忌。例如说，如果是一个孕妇的，她不去吃啊；如果呢是一个在带着小孩的这样的，她不吃。曾经给男的抱过的这样的女的，她也不去吃她的东西。如果在饭里曾经看到有苍蝇的，她也不吃。她有的呢，就是一天只是拖一次钵，拖不到他就不吃；有的呢就是两天拖一次钵，有的就拖钵，他们拖了几家，例如拖最多七家啊，没有他也不吃；有的就只是拖几家也吃；有的呢就是一天拖一次然后吃一次；有的是两天拖一次，有的是三天拖一次，乃至到他们七天只是吃一餐，半个月吃一餐。而有一些呢就是他这种不吃，例如说凡是煮熟了的东西他不吃，他只是吃生的，有的只是吃水果，有的只是吃米，有的只是吃豆，有的是吃糙米，有的是吃米糠。而有的呢就是凡是人吃的他不吃，他专门要吃草根，有的就吃树叶。而有的呢就这些植物他们都不吃，他们专门吃粪便。吃粪便，有的他们又认为说粪便里面可能会有虫子，你吃了你还会伤害，所以他们专门挑干粪便，就是干了的粪干来吃。所以各种各样的苦行他们都有，就是只是吃方面他们很讲究，不吃鱼啊，不吃肉，不吃等等。而对于在衣着方面呢，有的他们就只是拿一条布裹着，有的呢就任何的布都不用，他是用麻，有的呢就是用人头发编的一条来围织，有的呢就是用树皮，有的就是用草叶，有的就是用一些树叶编成一个像裙子那样的围织，而有的呢就是用木板，那木片缝成的编，有的是用鹿皮，有的用狗皮，他们就这样围织。而最好的就是什么一丝不挂。对于身体的折磨呢，有的他们就一天要去泡一次水，有的就是一天要去泡三次水，有的就经常要泡在水里面，有的呢他们就要在太阳下晒，有的就在火边烤，有的就要睡到荆棘里面，就睡到那个有刺的荆棘里面，有的呢就在大热天他们就要在太阳底下打坐禅坐，有的就在大冷天他们不穿衣服就跑到旷野里面就受冻。 他们认为通过这各种各样的苦行可以使他过去造的不善业在未来将会受的苦在今生受了苦，今生受了苦这些苦就完了啊！当他们受苦受到尽头他们就解脱了。而在种种的苦行当中最高的方式就是饿死。我们的菩萨悉达多太子在29岁的时候出家了，出家了之后，刚开始出家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很收拾六根的人，后来他就跟了两位禅定的老师修习禅定，但是他发现到在很高的定境里面呢，他仍然还是会有无明，还是会有一个我的存在，就是当他出定之后他还发现到他的烦恼没有断除，于是他就想，是不是我可以通过自我折磨的方法来达到解脱呢，来达到净化自己呢，如果修习禅定还不行的话，我就应该用这极端的苦行来折磨自己。于是呢，他就透过种种的苦行方法，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那些方法，其实我们的菩萨都尝试过了。他也尝试一天只吃一粒米啊，乃至到两天、七天只吃一粒米。他不吃米，他只是吃一些豆啊，他只是吃素子，乃至他最后他什么都不吃。他尝试屏住自己的呼吸，就是憋气不呼吸。当他憋气的时候，他发现到他的耳朵的风已经里面很胀，然后他又尝试把他的耳朵也封住，结果他的肚皮又很厉害。然后他又尝试再把他肚皮这样又封住，结果呢气就往脑门里面顶，他遭受了由于修止息禅而带来的极激烈的痛苦。他经过了六年的苦行，当那个时候他已经很虚弱了，根据经典的描述，他摸自己肚皮的时候他可以摸到自己的脊椎骨，然后他摸自己脊椎骨的时候他可以摸到自己的肚皮。由于他已经极端的虚弱了，只要他摸一下他的身体，他的毛全部都脱落下去。由于他很虚弱，他即使小便都会摔倒。后来当这位苦行僧悉达多他思维到，我现在所行的苦行在过去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的相比，在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跟我相比，在未来也不可能有人跟我相比，但是现在我仍然还不能够得到至上的解脱。于是他就发现到其实苦行还是不究竟的，苦行只是一种很野蛮的自我摧残而已，并不能够带来任何新的平静。最后他决定放弃苦行，于是接受了苏加达牧羊女的供养，吃了之后呢，他到了内兰加纳河里面洗净了六年的污垢啊。那个时候他的头发已经很长了，已经脏兮兮的，浑身臭巴巴的，他洗净了。洗了之后呢，就去到了嘎亚的地方，坐在一棵阿萨塔树，就是现在的菩提树那里。因为他接受了食物，他恢复了一些体力，然后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的菩萨就证悟了。基于业与轮回，印度的各种宗教开展出形形色色的修道论、解脱论，基本上都主张通过消除恶业、净化灵魂来获得解脱。在我们佛陀的时代，当时就有一种称为沙门思潮的，沙门思潮是跟正统的婆罗门教不同，正统的婆罗门教就是要讲到要学习吠陀，读诵吠陀，通过祭祀这样才能够解脱。而沙门思潮呢，当时在经典里面经常就叫六师外道，就是六种佛教以外的宗教导师，他们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解脱论。虽然他们的解脱论的形式差别很大，但是他们最终的还是跟解脱有关。例如说，有的人认为说，一切的生命都是 注定的，要经过多少的生的做国王，多少生的受苦，多少生的地狱，多少生的天界，多少生的动物之后呢，就能够解脱。就好像你把一个线球抛到天空，它最终它会掉下来，也没必要去做任何的努力，最终会解脱。这个是命定论。又有的宗教他们认为说，没有业没有果报，你现在把你的父亲把你母亲杀掉也不会有什么的罪，你去河边把所有的人杀了，把他的肉堆成山也不会有什么的罪，你一天到晚你去供养你祭祀也不会有什么的福报，你死了之后你自然就能够解脱。所以当时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些宗教邪说，他们都在宣扬着自己的那一套。那对于这一些灵魂说、业的说、轮回的说跟解脱的说，在佛陀看来呢，他们都叫什么？叫做戒禁期、希拉巴达巴拉玛萨。希拉是戒，瓦达是禁，巴拉玛萨是起着执着。也就是说，如果认为是要进行苦行，要守持种种的境界，这个不能那不能，这样的话可以达到解脱。或者说遵循各种各样的仪式，例如说祭祀啊，例如说念咒啊，例如说读诵吠陀啊、诵经等等，认为通过这些方法能够达到解脱，而且执着于这种方法，自称为戒禁期。也就是说，在佛陀看来，祭祀并不能够使一个人解脱，苦行不能够使一个人解脱，做火供也不能够使一个人解脱，你去泡水去洗浴也不可能使一个人解脱。那如何才能够使一个人解脱呢？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就讨论了外道的种种的修行方法，之后呢，我们明天再慢慢的再讲入，就进入佛教。当然我们还是先对佛陀的教法再跟外道这些他们先对比一下，然后再切入到佛教。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学习这些，看上来好像它跟我们佛陀的教法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我们也不否认啊，会有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些东西是修行的，这些东西是一种解脱论。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对于古印度乃至到现在印度的种种的修行方法做一个整体的浏览之后呢，我们再把佛陀所教导的修道解脱论再把它凸显出来。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先讲到这里，那我们后天晚上再见。好，我们现在做回向。一当咪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好度，一当咪不娘尼巴那萨巴扎哟好度，妈妈不娘帕刚萨巴萨达囊八戒蜜地沙贝美沙曼本亚巴刚拉潘都，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愿我此功德回正涅槃缘，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萨度萨度萨度。